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总而言之，在一个好的教会里，在一个好的弟兄姊妹肢体关系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很坦然地说出我心里的感受，不但是我的感受，而且是我可能对弟兄姐妹的一种适当的规劝，我可以自断地提出来，而且大家也都能够很坦然地很欢喜地接受。这样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环境，但是大多数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好像不是如此，大多数的教会是很难的。譬如说哈，教会任何的聚会啊，祷告会的小组聚会里面，你分享交通，有谁能够很自然在教会分享当中谈谈自己的软弱呢？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交通分享啊，大部分人都说交通分享，哎呀，这礼拜没什么特别好事，你知道要交通分享都是，哎呀，今天感谢主啊，哎呀，带了一个人信主了，跟他讲两分钟他就信了，哎，这个分享了成功的。谁会去分享说，哎呀，这礼拜糟透，你知道吗？哎呀，那天啊，这个看到一个东西很想要，公司的东西，哎呀，心里就忍不住啊，这样啊，嗲他两个三个之类的。我是很有良心的，我是拿两三个，你要一打一打的拿哦。你会分享这个吗？哦，这个不好讲了，这一讲出来的话，人家一听，哎呦，你在教会里还有侍奉的嘞，你拿了公司两三个东西啊，哇，怎么都。哎，你会觉得我这样说出来，会人家会怎么想我呢？等等，你知道吗？就有顾忌了。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就是一个团契、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在那里，我能够坦白的说出来，即便是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我不会有顾忌。而且我说出来，如果是分享我自己也罢，如果我就分享别人的这些事情，会觉得弟兄啊，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对，会不会那个人就翻脸了？啊，这个团契里没有爱心。不来了。很多团体同工会谈会翻到这个结果，对，同工会本来是一起工作嘛，那个工就变成工打的工，就是你工我打，哇，通过最后一定分裂了。所以大家别讲这种事情，这种伤感情别讲啊，大家都是好聚好散嘛，对不对？嗯，不错，查经查很好，大家发言很踊跃，发个什么言你知道吗？那管他了，反正大家发言了，乱讲一通，哇，气氛很热闹，哎，就很好了。其实也不管查经查对不对，有没有方向，有没有主题结论，也不知道到哪去了。哎，这话不能讲了，这一讲就是说，那好，那我不要带查经了。我这个反正我圣经很不熟的，是水准很差的啊，那就不要找我了。我一讲，哎呦，糟糕糟糕了，哎，别这样说嘛。所以你可以考验出来，在一个环境中，我们真的能够凭爱心说出真理吗？这个是金石，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慢慢这样操练。第五个，接下来他说，我们将透过负责任的相互关系来鼓励家庭里的合一。第一个，这边是强调说，我们所谓肢体关系不只是教会啊，教会的基础在家里，如果家里没搞好，在教会中怎么搞呢？所以家庭里面的合一强调说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当然是夫妻的哈，夫妻的相互关系，但强调是叫做负责任的相互关系，我们彼此对对方要负责任啊。这个负责任包括两方面，第一种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要负责任的。所以当我看见对方如果有一些不对的、不合乎圣经的地方，我为了负责任的缘故，我要提醒、要鼓励、要等等，这个负责任的意思。第二个负责任的意思，也就是在婚姻上的圣洁，我要负责任，他是我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如果我是负责任的一个关系的话呢，我绝对不可以在我的婚姻关系当中有出轨，有任何的这种东西，这个负责任的关系。所以夫妻是可以彼此信赖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家庭的合一，有家庭的合一，然后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之间，这个教会的合一，教会的这种相爱的生活才能实践。你不可能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家里面是斗得哇不得了，水深火热，你想有可能吗？家庭里面夫妻搞不来， 哎，在教会里都和和乐乐，哪有可能是这样子呢？所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没错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这个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嘛。我们还没有谈到治国平天下呢，那至少圣经上的观念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选长老的时候，他说什么？长老除了说夫妻哈，这个妻子是要端庄顺服，不怎么样呢？三口两舌，就是说翻弄是非的。另外呢，儿女要端庄顺服。下面就说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管理教会啊？就这样意思啊。所以跟中国观念是一样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家庭搞不好，你搞不好更高的，家庭搞不好，你怎么搞教会呢？所以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如果不能够使得妻子儿女能够对他有尊重，表示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属灵领导是有问题的，不管这问题出在哪里，你就不能做教会的领导。当然今天的教会里面实行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每个教会的尺度不太一样了哈。譬如说你可以选一个人做长老的时候，如果他儿子没有信主，你要选他做长老吗？严格的来说，如果儿女所以端庄顺服主要是信仰嘛，如果说儿女还没有信主，基于种种的原因的话，可能不一定合适选这样的人做长老。不然圣经上说什么意思？当然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的说法是不完全一样，类似，非常类似，但非常不一样。提多书是说儿女如果没有信主，或者说应该说儿女信主就可以按定他做长老啊。那提摩太前书不是说信主，他是说端庄顺服。跟他把两个经文放在一块儿的话呢，似乎是暗示所谓的端庄顺服跟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当然是我说各教会的执行尺度不一样哈，大部分教会我所知道是执行是比较宽松的，没有严格执行说一个人做长老候选人，如果家里有人不信主，要不要选他做长老？他们就说他个人很好，他儿女有时候这样子啊。当然有不同的状况。Billy Graham 这位伟大的牧师，他的儿子曾经有一度怎么讲，有一点叛逆，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叛逆是什么。他并没有否认主，只是说有一段时间好像不像是我们所谓的乖乖顺服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啊。当然现在他是牧师了，传道人，继承衣钵。他有一段时间好像离开主，那 Billy Graham 可不可以开布道会呢？啊，有些人拿这个问题来说。所以是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的确圣经上是非常清楚的强调，家庭里面的见证是你在外面在教会在各方面的侍奉的基础。那么同样谈到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家庭里面的关系应该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接下来第六点提到说，我们将尊重并鼓励在基督里每个人的特异性。这特异性包括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个性不同、经验不同、恩赐目标的不同啊。换句话说，因为在教会里呢，我们有太多的差异性。那今天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合一会过分的强调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呢，很可能在很多侍奉的意向上、教会的方向、目标上等等，所有的事情都一致了，而忽略到其实我们是每个人有特异性的不同。所以怎么样能够尊重这种特异性，又能够在目标上的合一啊，目标上的合一，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鼓励这方面的，需要去这方面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因为的确很多时候这个又是一个平衡感的问题了。过分强调合一的人，就有时候把合一变成整齐划一了啊，穿制服一样，每个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泯灭了这个所谓的差异性。那我们可能不能够容忍不同的个性，比如说哈，我觉得有人个性可能很直率，有人个性可能比较柔弱，或者比较这样比较这样。那怎么样的合一？有些人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以前在那个以前我侍奉的教会里面的时候，那个英文部的大专生呢，就给人一种感觉或者有这样的反应。因为那个时候英文部大专学生里面不多，大概只有三四十个人，三四十个人当中其中二十几个是 MIT 的学生。你知道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你注意看哈，你仔细看下去都有一种风格的，特别是大学，就是 大学本科的哈 ，under， 我在开玩笑说，那像海军陆战队一样。所以每一个 MIT 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少。然后每个人都是各校的精英，高中来的嘛，所以学业成绩都是很好的，只差一点而已，剃个海军陆战队的那种平头而已。我觉得每个人那个样子，的确你一看，所以在那个大三团契里面，我一看我就知道是 MIT 的。他讲话、走路那种风格，那种蛮有自信的。那如果是 BU 的学生呢，就很不一样。BU 是非常不同的风格的。那 Wellesley 的女校那也不一样，所以看女生，你一看啊 Wellesley 的。那同样是女生，你看到 MIT 的女生跟 Wellesley 的女生，你一看啊，南辕北辙。可是有一阵子，就是因为二三十个学生当中，绝大部分是 MIT 的，别的学校都不敢来了。为什么呢？就觉得哇，一进去的话呢，然后当 MIT 的学生也是一副，我就说海军陆战队一样，做事情都是一板一眼的，读圣经好好读，每个人啊怎么样？哇，那些比较不是说很 sloppy 的，就是做事情比较随和一点的，觉得哇，这个文化好大的差别。那 MIT 的学生，我会要求说，读圣经怎么这样读的？那咚咚咚咚这样，哇，所以那些学生就吓死了。你就知道吗？在团契里面，很容易有一些谁都没有明白的讲，但是无形中的那种情况，会让人觉得有点疏离感，就觉得。哇，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团契里都要像 MIT 学生那样子呢？其实谁也没有拿 MIT 做招牌在这么讲，但是感觉上是。那后来才慢慢有改善，慢慢有改善。那我女儿呢，曾经在这个 Lexington 教会，她原来在 Chinatown 的教会，那我女儿就看得很清楚，她在那个教会大专团契待了六年，在我们大专团契待了好几年，现在又回到那边做大专团契。他说这两个教会学生都是 MIT 的、哈佛的、BU 的、 Wellesley 的，两边都差不多。可是你进的教会十分钟，你就发现这来自于两个不同世界的，非常不一样。学生甚至都是一样哦。所以有时候他说他的感觉是这样讲哈，讲不清楚，不过大致上就说加拿大教会的大专团契或者整个教会有个特色，比较有包容力。他们也有 MIT 学生，他们 MIT 学生跟 Lexington 教会 MIT 学生可能味道是很像的，可是在 Chinatown 的教会呢，比较容易被别人接纳，别人也不会觉得在那边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自在。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呢，很可能会给人一种感觉，我进不去或不属于这里面。所以就知道无形中那种多元的东西会不会构成合一上的障碍？有时候在一个教会环境里不会，在另外一个教会里会构成障碍的，不一样，没办法合在一起。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尊重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慢慢去培育。所以这方面来讲，我很羡慕唐人街教会，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不但是年轻人这样，老年人、青少年团契里面都会有比较这种特色啊。郊区的教会不单是我们 Boston， 在很多地方的郊区的教会里面，青少年团契、高中团契也常常会产生这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郊区大部分都是好学生、好学校，然后高中高毕业就比你去哪里 Stanford， 我呢哈佛，然后呢 Denver， 反正都是佛的嘛，斯坦福的、哈佛的、丹佛的，哇，比来比去的。那如果说我去读一个社区大学，我讲的不敢讲，对不对？如果说我连社区大学也不上了，我就去打工去了，哦，丢脸哦。在郊区的教会、高中团契，如果有学生不上大学或者不是上名校的时候，哦，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会觉得哎呦，丢脸丢到家了。在唐人街不会，我们不是不鼓励上进，但我就说特异性不同，但是如何能够包容，这个是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真的要费心思去想，就让我们的教会是提供这样的环境。甚至从儿童主日学你就会发现，有的教会儿童主日学新来的小朋友一来，别人会怎么样去照顾他、带领他，还是有些小孩子很自然，他很天真，他也不是谁教他的，他就跟自己认识的孩子玩，新来的谁都不理他，会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鼓励这方面啊，从小到大慢慢能够培育大家能够接受不同的背景的人。接下来一个第七点提到说，我们将个别的及集体的参与的教会事工供应社区里外的各样灵性上和社会上的需要。这边谈到三方面，第一要参与教会的事工，但强调是个别的以及集体的参与啊，要参与教会的事工。第二个他强调说，这个参与事工的时候不是只有教会内的一个工作而已，有时候是参与社区里面的一些事工，甚至有些不一定是灵性上的，是社会上的需要。那么因此这些是值得提醒的啊，第一个要主动参与，第二个不单是个别的，有时候是集体的参与，第三我们的参与的事工不只是教会的或者说属灵的，有时候是社会参与或者说慈善的事情，扫街啊这类的事情我们都也应该有一些参与啊，这点要提醒。那关于参与的事情呢，我想也是一个教会的风气的问题。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前几个礼拜参加一个教会的退休会，然后有一段专题就谈到教会合一。那个教会里面呢，60%的人是香港来的讲广东话的，然后15%-20%是中国国内来的，另外15%-20%是台湾来的，啊，所以就是说广东话占多，那么讲普通话的占少数，那普通话里面又分台湾来跟中国国内来的，那另外一部分是讲英文的，所以他们谈的合一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谈到中文部，啊，英文部当然是比较年轻的哈，不算的话呢，中文部，那我们就谈来谈去就发现有一个共通的特征，我说哈。我自己的经验，我去过很多教会，以及很多的牧长们都有同样一个观察，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很多这个特别是香港来的弟兄姐妹，然后有台湾来的啊，中国国内来的人等一下再说，如果一个教会主要是台湾的跟香港来的话，你就发现做事情的人都是香港来的，他们动手做事的，搬椅子是他，弄电器的是他，什么都是他们。台湾来的人呢，我们从小受孔孟思想的影响，动口不动手的，哦，意见很多啊，这个意见，然后讲完以后你就说，所以我们是指挥的，哦，将才，你知道吗？那香港的弟兄姊妹都是比较那个，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当然社会风气有点影响啊，但是我觉得说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就说比较苦干实干也好，比较落实，就会比较动手的啊，会参与事情的。那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呢，动口啊等等，有些参与有些人不参与的哈。那我说好了，现在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参加教会了，目前我还没有观察出一套普世性的原则，说国内来的是属于哪一种的，或者哪一种都不是的。不过至少我发现很多国内来的人是属于第三种，叫做不粘锅型的Teflon 不粘锅不粘锅的，就是基本上呢看看，然后希望保持自由，可进可出啊，哦，随时进随时出 ，no commit 呵呵。他不喜欢就是说被绑住了，你知道？好，我每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都做。我可能三个礼拜嘛，能做一个礼拜，行吗？不行。所以国内来的人，这种社会风气种种的影响，会让就不参与，你知道吧？不参与，而参与的一定是想清楚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啦，或者做什么啦，或者我真正能做的这样。但是有的时候这是需要操练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参与就是有时候是要鼓励你自己，就说好像认定这个事工，好像我们今天提到诗班的侍奉或什么其他侍奉都是一样，你要有个 commitment， 一个委身，就是说好，我不答应则已，一答应我就认了，我会做。当然你要有个时间上说好，我这一年，你可以用时间上来局限你自己，尽可能的来承诺投入。所以这个参与很重要，但当然我强调不是个别的参与而已，而且是一个集体性的参与，就跟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对我们的参与也会有帮助的。好，第八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有提到的，我们要避免甚至要严厉的斥责一些不好的心态，譬如说贪婪啦、嫉妒啦、自傲啦、苦毒啦、敌意啦、私欲啦、歧视、不解怨等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难免这个冲突有很多，我们要绝对的避免这些不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世俗上很多人常常是如此，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也常常受这个影响， 不知不觉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基本上就是说啊，譬如说最后一个叫不解怨，什么意思？不解怨就是说别人道歉啊，不解怨就是说你道歉是道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你的，那就不解怨嘛。你就人家已经道歉，如果不道歉是另外一回事，道歉了啊。所以在美国的电视台常常那种有时候叫 talk show 的那种节目啊，一堆特别来宾啊，我看过好几次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亲姐妹哦，一个家人亲姐妹，只是那个姐姐或妹妹呢，就偷用她的姐姐或妹妹的那个姐妹的那个信用卡，然后去刷卡，哇嘎，一欠债欠了10000多美金，搞得她一塌糊涂。因为你 credit card 的那个信用如果弄坏的话，很多事情很麻烦的，要借款也不行，什么东西一大堆麻烦的，啊，那就访问啦，访问到最后问起来啦，然后那个受害的那方面就是说，你原不原谅他？啊，当然原谅了，不过这辈子永远被忘掉的了。我原谅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算是原谅了吗？这叫做不解怨，不解怨啊。那么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会这样。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些言语上来讲，有一些就是我们这边没有特别提起，可是在圣经上很多别的地方有提到，就是说传谣言或者是传一些怎么讲不造就人的一些闲话。这个说闲话呢，就跟癌症一样的哈，是很容易扩展的，你知道吗？我们都很喜欢听闲话啊，别人跟你说，我偷偷跟你讲啊，不准跟别人讲啊，这个独门的消息，然后我再告诉另外一个人，等等跟你讲哦，你不能跟别人讲哦。所以一个月之内全教会都知道，其实一个月这是消息不太传的不太流畅的啊。通常是一天之内全教会都知道了，每个人都得到一个独门的一个消息，而且往往谈到第十个人的时候跟第一个消息还不一样，这叫做闲言。这种对教会的合一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的啊。所以这些是一个教会的风气，你需要竭力的去维护一些好的，竭力的要去排斥一些不好的啊。所以这个来讲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责任。换句话说，如果当有人在传这些闲言闲语的时候你听到了怎么办？有几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反应就是说很喜欢听，哦，真的，哎呦要命哦，这个弟兄会做这种事啊，啊，不能讲，啊，不能讲，不能讲，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讲说，不能讲哦，我告诉你个秘密哦。一种是听来了，哇，很喜欢听，很喜欢去讲，啊，你说这种是最糟糕的。第二种人就是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啊，好，他不要听，他不要听，当然比较好，但他不要听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不要听，有人要听，好像广播电台，你不听，嘿，还有听众，哎，还有别的听众，对。第三种态度我觉得比较好，是你不但不要听，而且你应该斥责这样的人，就是说弟兄啊姐妹啊，你知道吗？圣经上说传闲言是神所憎恶的，你知道吗？斥责你，别都让牧师或师母去做这个坏人。哎，不是啊，我告诉你哦，我在传闲言，我是很有爱心的，啊，哈，我不要跟他讲说他不好，你去跟他讲，啊，所以牧师都没爱心，师母都没爱心，师母每天要办节日，你怎么啦？啊，又讲谁？对吧？其实是人人要做，所以这个风气在这里，所以教会的风气跟公司是一样的哈。所以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不是基督徒的，有一个台湾一个电子公司的大老板，那个人我做过他的部署，我知道，哦，那个人是很美国作风的，他不是个基督徒。给他强调一个公司文化最重要的 number one integrity 正直，我觉得哇，这跟基督徒所说的一样啊，可他们执行的程度可能比大部分的教会还要好。他说过一句话，而在我的公司呢，不是不会聘用别的公司来的人，我会选择性的运用，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来了，譬如说他来了，他带了3个5个同事，把他成一帮的人都带来的话，这个我绝对不用。为什么？他能带一票的人来，他将来会带一票人走，这种人我绝对不用。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在别的公司做过事，我要很仔细的要了解这个人为什么来啊。 然后呢，如果说不是带一票人来了，他说我来你们公司，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我原来这工作单位里面呢，有什么什么什么技术呢？哎，我很懂，而且我会带一点来，或者说偷一点别人软体来，这个我打死就不用。为什么？他会偷别人公司的软体来，他将来就会偷我公司的软体去。哦，所以他叫 integrity， 正直。哎，我发现这个不是基督徒，他的观点、他的做法那个，但他是说在我公司切实执行的，就是说他公司上上下下谁都知道，谁只要在这种范，因为他用人的时候，公司大老板他手下大概好几万人，不会每个人进用他都知道的。那换来说，每一个阶层的人，你都得这样子执行的，啊，这是整个风气。所以他说，在他们公司里面，非常少人在这种事情上犯规。你看，非常严格，说谁犯了规，你就撤职，这样的事情。所以固然是领导分子他的观念、他的推动很重要，可是是要靠全部的员工有共识，然后一起来执行，那才有效果的。啊，上面一拼命叫，拼命叫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教会里面要有这样一个风气。那下面再几个，第九点是提到说，我们斥责一些不好的行为，刚才是心态，现在是行为，包括扭曲神的话、虚谎、欺哄、醉酒、偷窃、淫乱，啊，等等等等，行为上，那这里面也包括一些言语上的行为。那跟刚刚前面所说的也是有点一样哈，所以很多方面，今天的教会不常执行这种所谓的教会惩戒。但是惩戒的事情其实是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啊，今天有时候有的教会道德风气败坏，淫乱事情乱七八糟，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跟教会有关。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些教会，譬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婚外情，像有一个教会我只知道的，他教会有人有婚外情，那这个人本来在教会里面也有些侍奉的。那后来他有了婚外情以后，他有段时间没有来教会，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可是教会通讯录一直印他的名字。好，那我是觉得说，像这种情形的话，你根本这种人应该要开除会籍的，即使不宣布开除会籍的话，至少要从通讯录上除名啊，不然的话你等于是认同接纳。像这类的事情，很多教会就说凭爱心啊，不要伤他的心。后来我听说那个教会把他的名字拿掉的时候，那个人才大发烈怒，跟牧师兴师问罪，为什么把我名字拿掉。而他不考虑到他遗弃自己的老婆跟第三个人同居，不是第二个，他已经婚外情好几次了，然后他觉得我名字从教会拿掉，为什么把我拿掉，还可以那么凶的哈。所以你说知道教会的风气，有些这种事情你不去处理的话呢，一定会造成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题。第十点提到说，我们相信教会内若有人犯罪或冲突事情，应该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程序来处理，以达到纠正、饶恕、和好的目的。这两件事情要提醒，第一个，马太福音所提醒的是说，如果我是受害者，我受了伤害了，言语上各方面受伤害，我应该个人的私下先去跟他和谈，谈好，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啊，私下个人。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如果个人谈不行，我找两三个见证人一起去，啊，主于还是私人的，但是有两三个人了，有见证人了，还不能处理。第三阶段，告诉教会，那就是公开处理了，啊，公开处理的结果有可能就开除教会啊，这种之类的。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不过我们容易忽略到，或者有时候 confused 混为一谈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强调第一阶段的个人私下的时候，那是受害者。今天教会有时候处理事情是怎么样呢？那个受害者他个人可能已经谈过，但是没有效果，所以他来找牧师告状，来找牧师告状，然后牧师出院处理的时候，牧师是属于第二阶段，或者甚至是第三阶段，因为告诉教会了嘛。所以牧师开始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人认为是牧师变成第一阶段的受害者。所以因此就是说，当有人告诉牧师，牧师去处理的时候，牧师是不是需要私下去处理，还是需要公开处理？这是不一定的哈。我不是说一定马上就公开处理，但是一定要私下处理吗？未必。有时候私下处理是不好的，为什么？ 有一个人到牧师那里告状，那牧师私下偷偷跟那个得罪人的人去谈的时候，那么他要怎么谈等等，他代表什么立场，如果说他没有任何其他传道同工的支持和了解，也没有商量过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他就贸然的私下去跟他谈，他答应什么呢？比如说你只要这样做好，就这样过去，他可不可以随便答应什么呢？那他这个答应是代表他个人，代表整个教会呢？所以因此通常如果牧师接到这样告状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 consultation 跟一些人稍微商量一下，然后才好怎么去出面处理。他仍然可以私下，但是不一定是个人的私下。但是非常容易在很多教会里面出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信徒向牧师告状，牧师出面处理，结果是变成牧师跟那个当事人发生冲突。对，很多教会常常发生这样，因为本来牧师是属于仲裁者，却变成原告，其实他不是原告，然后常常被指控的是牧师没有私下去处理，就是他应该私下偷偷一个人去处理。其实在我来看，圣经上马太福音所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往往那样反而是不好的，因为你自己私下去处理，以后可能留下一个把柄，就是说啊，你看有人在告状了，告诉牧师，牧师啊，牧师私下，台湾的说法叫什么？说汤圆，搓汤圆，懂不懂？这是台湾的说法，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就私下把它摆平了。因为有人告了牧师了，那牧师私下跟人讲讲讲说啊，没事啊，大事化小，大事化小，就全教会没有人知道，只有牧师去把它摆平了。那因此以后留下很多话柄，就是说牧师私下就把事情给摆平了，然后没处理，然后你怎么处理，谁也不知道，因为牧师是一个人私下处理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牧师怎么做的。他说了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证，没有物证。那有时候这种事情处理是不好的，尤其作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的时候，那受害人跟牧师告状，牧师去处理，就这样处理，那受害人可能心里很不平，就是说你看我告诉了牧师，牧师就这样再来一下把打发掉，所以并不一定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方法，但这个当中是在这个圣经的运用上你要稍微注意的。但是更重要提到说，所谓的基督是惩戒，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挽回，不是纯粹为惩戒而惩戒的。即使在更多前书第五章保罗提到说要把一个人开除会籍交给撒旦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话，让他的肉体受苦，灵魂却能得救。你想想看，把一个人开除会籍，灵魂怎么得救啊？就是开除了会籍交在撒旦之下，然后他受到一些各种的煎熬痛苦的时候，以至于他认罪悔改，他灵魂就得救了。可是你不惩戒呢，他就不认罪不悔改，那好，就永远与神隔离了。所以惩戒的目的是挽回，手段是激烈的，动机目的是好的，所以这点是有点差别。好，最后两个我们简单的快一点讲。十一点提到说，我们要以基督心为心，彼此顺服，承认为了别人的良心和群体的好受，有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个人的权益或选择，也就是说宁愿吃亏，我有权利我可以这样做，可是我宁愿吃亏啊。有时候你愿意宁愿吃亏，不是只强调权益而已。最后一点提到说，我们要鼓励在生命中塑造一些像爱心、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美德和果子，因为整个肢体生活的公约最大的目的就是说，透过彼此这样相交的生活，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最终的目的是这个，透过各种的过程和手段。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那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好来思想，也反省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做得比较不够，需要求主来帮助。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在教会中如何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我们承认在爱心上我们常常是有亏欠，不管是说话或做事，有时候我们得罪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也是在属灵的生命不够成熟。主，都求你怜悯，求你帮助，也让我们能够真正靠主的恩典竭力来在教会中，在团体的生活当中来效法你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落实你所教导我们这一切的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 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